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信仰的心路历程。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张乃琪，是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的，学制是6年，1961年毕业。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建筑设计院，到1987年就回到了北京北方工业大学筹建建筑系和建筑设计研究院，以后就在建筑设计教学和研究这方面工作，一直到退休。我的生长环境是1936年我生在北京，经历了民国时期、抗日战争、国民党统治和全国解放4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没有变化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还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些个观念呢，就使我们只能够念书是唯一的出路，这是一直没有变的目标。家长呢也重视教育，所以从小学到大学都读的是重点学校。在信仰方面，我因为在北京的佛教寺庙特别多，大部分居民逢年过节就到有求必应的寺庙里头去烧香拜佛，我呢也跟着大人去拜。虽然我初中的贝满女中是美国的基督教学校，但是解放以后常常被批判洋奴哲学，就很少有人信基督教。到1961年，我毕业分配到黑龙江省设计院，后来到1968年，又从那设计院下乡，到那个东北的农村，到生产小队去当了农民。当时怀孕了，不想让下一代当农民呢，就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想做手术，不要这孩子。当医生知道我只有一个女儿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万一女儿出点什么事儿，你后悔吗？我认真的想了一下，就下了手术台，没有做这手术，留下了这孩子，现在呢就是我的儿子。我非常感谢神。改革开放的初期，从农村回到设计院，后来北京的北方工业大学它要发展，国务院呢就特批给学校几个名额，可以引进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到学校里工作。我们家4口人就借着这个机会进了北京，大人工作和孩子的学校都安排得挺好，就亲朋好友们也都挺羡慕我们，我自己呢也很得意，当时骄傲地认为一切全凭着自己的努力奋斗，也得到了满意的人生。到了2000年，我和先生去美国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女儿她是在清华建筑学硕士毕业，又到了美国读了2个专业的硕士。她是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到了美国以后，她的基督徒朋友、主内的兄弟姐妹和教会的牧师们向我们传福音。当时我非但不能接受， 还认为释迦牟尼比耶稣还谦虚呢。一直到回国前，也没有接受基督耶稣这个信仰。回国以后不久，女婿就来电话说，女儿在旅游的途中因为车祸，身体虽然没有一点的伤痕，但是已经离世了。这突然袭来的晴天霹雳，对我和先生的打击真是难以承受，无以言表。我们拖着沉重悲哀的心到了美国。在机场，许多女儿的同学，还有教会的牧师、主内的兄弟姐妹们，都一拥而上，把我们紧紧地抱住，亲切地称呼我们爸爸妈妈。这热烈的爱顿时冲淡了我们悲哀的心情。教会的主内兄弟姐妹们把女儿的追思会安排得非常周全，他们在报纸上公布了女儿早逝、英年早逝的女儿的讣告。女儿的中学同学，在北大清华读书的校友，为她在微信中专门设立了追思的纪念网站。在教会坐满满的，在女儿的追思会上，教会坐得满满的朋友们，有的是专门从外地坐飞机来参加的。他们安慰我们说，大家喜欢你的女儿，她呢就像上帝安排到你们家的天使，对你们尽了孝心就回天家了。这来自多方面的劝解和体贴关爱，使我们很感激，也抚慰了我们的心。这时我突然想到30年前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手术台上，大夫就问我，万一女儿出了意外怎么办？今天验证了这个预言，这是上帝赐给我，是上帝赐给我今天的儿子。我感谢上帝，同时又感受到神的一切都有他的安排。神真是又活又真又活的神，凡事也都有他的时间表。在女儿的追思会上，反复的播放恩友歌，歌词唱着，何等权力能将万事来到耶稣座前求，多少平安我们作诗，多少痛苦冤枉受，都是因为未将万事来到主恩座前求。我边听，无声的泪水往肚子里吞咽，懊悔自己为什么如此的骄傲自信，不能够接受基督耶稣。我感到自己渺小无知，在不可预见的灾难面前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女儿的追思会以后，她的校友、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多次到我家看望我们，并询问女儿的成长经历和成长的故事。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安慰我们。我们在教会朋友们的诚心、爱心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下，感受到了亲人般的关爱， 使我们悲哀的心得到了抚慰，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耶稣基督信仰爱的力量。因此，我们也愿意做他的门徒。在教会，我和先生觉知，认识自己是罪人，坚信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成了基督，我们觉知成了基督徒，在大会上不停地播放欢乐颂，唱着欢心欢心齐来敬拜荣耀慈爱大主宰，如同鲜花向日绽放，我们心向主敞开，黑暗忧愁罪恶阴霾全靠主大能尽驱散，赐下祝福欢欣喜乐，光明与我们永同在。他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先生就小声地对我说，以后去世啊，不要再放哀乐，应该听着欢乐颂进天国。回国以后，我们共同地感受到人之渺小，在不可预见的灾祸面前是多么的无能为力。我们也想到自己年纪大了，要为以后做些安排。我边整理书架，边和他聊天。先生说，很多书都应该送给学校，送给学校图书馆。我们还约定了明天去打乒乓球。到了第二天，我准备好早餐，先生一直不起。我的钢琴弹得很不好，但是还是想吵醒他去打乒乓球。我弹欢乐颂，声音由小到大，还是吵不醒他。我进卧室，看他仰面朝天，一手伸在被子外面，像跟我开玩笑。我打他伸出的手，顿时我懵了。我赶快打电话给校医院，急呼911，赶快来抢救先生。很快他们都来了，执行了抢救。经过抢救无效，先生因为脑猝死就离世了。他随着欢乐颂的琴声就到天国去找女儿了。面向万万没有想到的又一次离别的打击，我的感情承受不住了。在数九寒天，我咳嗽不止，到医院，医生诊断我是得了癌症，得了肺癌。我的反应有些麻木了，亲友们对我无限的关怀，在先生的追思会以后，我的姐姐一定要我跟他们回上海去治疗。我们的神是慈爱的天父。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在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像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回到上海，在我每天昏沉，几乎不知道如何活下去的时候，慈爱的天父，爱我的主 通过各种途径接连不断地赐给我智慧、能力、勇气和信心，用神的大爱把我从阴暗的谷底拉回到了光明的世间。正如诗歌赞美诗唱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下面就是我在经历了苦难之后，神在我身上彰显的他的大爱的成就我的故事。一个就是我刚到上海，在百般无奈的时候，在读者杂志中让我惊奇地发现看到了基督教神学家的祷词。祷词说，求神赐给我一颗平和的心，去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实。求神赐我一颗勇敢的心，去接受可以改变的。求神赐给我智慧，使我分辨以上两种。这话我惊奇地发现，不就是对我说的吗？这祷词不绝于耳的反复地念着，我边听着边思考边琢磨，渐渐的我的心态平和了，我就开始向神祷告，求神赐给我生存的智慧和能力。第二件那个神的故神给我安慰的故事是，由美国接连打来了很多安慰的电话和慰问信、慰问卡，让我迎接不暇。有人还寄来了慰问品和信仰的书籍。女儿的同学、主内的兄弟姐妹们都亲切地直呼我妈妈，他们的署名是永远爱你的孩子。这些都使我冰冷的心感受到了温暖，也不再感到孤单。教会的牧师、长老、主内的兄弟姐妹们，亲人般的鼓励、安慰，使我边看边流泪。有一位主内的兄弟就这么写，他说，别忘了，我们手拉着手，心贴着心，紧紧地跟在董大哥的后边。董大哥是我的先生。这位兄弟说的真好，他提醒了我，我们基督徒是不怕死的，我们会在天国再相聚啊，使我对死有了一颗平和的心。第三件事儿就是神的大爱的感召，使北京北方工业大学的校长、老师也都及时的向我发出了慰问信和好消息。学校同意给我换住房，为了使我更快的离开老住宅，避免我触景生情，就让我尽快的摆脱哀思，早日恢复健康。第四件事呢，就是我非常感谢神在我身上彰显的医治大能。我的肺癌 在姐姐中西合一的治疗中，肺癌很快就消失了。这个出奇的快速让我作为姐姐，作为专家的姐姐都难以相信。我非常感恩，因为我知道神怜悯我，并听了我的祷告，他的医治大能在我身上彰显了。癌症的消失使我的生命有了活力。第五件事就是在上海，很快的我身体康复了，姐姐的女儿就陪我回到北京，按照神赐的教导，要用勇敢的心去改变可以改变的。我和姐姐的女儿就勇敢地承担起搬家的重担，很快搬入了新居。每天早晨家里充满了阳光，我的心也被照，我们的心也被照亮了。我们一块儿唱赞美诗，唱恩友歌、欢乐颂和奇异恩典。第六件事就是在美国的儿子希望我尽快的到美国和他相聚。当时因为中美关系签证很难通过，我就向神祷告，祈求神怜悯并恩赐恩典为我们开路。就在我去签证的那天，一出门，灿烂的彩虹使我张不开的双眼涌出了泪水。我感谢神，我激动地说，感谢神呢。圣经说，彩虹是神和人的约定，神真的应允了我的祈求。签证的时候，虽然前面有没通过的，但是签证我拿到了，感谢主。最后我到了美国不久，儿子就送我去教会，参加了隆重的浸水洗礼。当我从水中抬起头来时，看到教会圆窟的顶上色彩缤纷的光束时，我幻想着似乎到了天堂，激动的泪水不停地流，这是喜乐的泪，感恩的泪。从此，圣灵进驻到了我的里面。我每天祷告，求神与我同在。我从悲哀的压抑中得到了释放，生活真的越来越轻松了。我的两位贝满女中的同学和一位大学的同学看我信主以后有很大的变化，就一块儿和我去教会，他们后来也都受洗成为基督徒了。回忆我受洗后的变化确实很大，我下边就说说我的变化，有几点我重点的说一下。变化之一就是从盲目的骄傲自信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可悲，在不可预见的灾难面前无能为力，只有承受，同时认识到无所不能的真神，大至创造宇宙，小到我孩子的生死都在他的计划掌控之中。从此我坚信主耶稣，并尊他的名做我家的救主。我每天祷告，感谢他的恩慈和救赎。另外一件变化就是我认识了神就是爱，神 把他创造的宇宙中的水、空气、阳光等等一切都白白地送给赖以生存的每一个世人。神使我懂得了和人相处需要爱。我过去看人先挑毛病，现在看人我先要找人家的优点，向他学习。这也使我和家人朋友的关系更亲切了。我的第三个变化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在生活中，我按照神的旨意要求自己，养成了祷告谢恩的好习惯，使喜乐和祷告伴我度过了每一天。变化四就是，过去我被迷信的口头禅束缚着，我现在摆脱了这迷信，我的生活就轻松自在了。比如在公寓选居住房的时候，有一套很好的444号没人要，因为他像说的死。我信主以后认识了永生，不再害怕死，我就选了这套。入住以后，充沛的阳光，冬暖夏凉，山坡的绿色树林真是美极了，都说好。我64岁信主了，到今年已经88岁了。随着岁月的增长，我的心态和身体也变好了许多，感谢神的公义、大爱、怜悯、恩典和赐福，使我有了天天喜乐的晚年。我真希望有更多没信主的慕道友们尽快地认识爱我们的神，成为神的儿女，走进充满大爱的信仰生活。我的信仰心路历程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